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1回。那提魂越是厉害，对他们这些随后而至的人来说，自然就越有利了。现在，他一边面无表情地观察着四周，一边脚下一高一矮慢慢走着。因为脚下所踩的地方全是坑坑洼洼，有些湿漉漉的感觉，似乎潮气很重的样子。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，一路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他们一行人不知不觉地跟随着黑袍人走进了鬼雾深处了，并且鬼雾的颜色也开始由原先的灰白色渐渐地发黑起来，但是韩立的脸色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阴沉了下来，并开始皱紧了双眉。咔啪一声脆响，韩立蓦然停下了脚步，低下头瞅了瞅身后的紫灵仙子和老者，见状也好奇地围了上来。韩立眼睛微眯了一下，随即就恢复了正常，并将一只脚从原地挪开了。因为脚下不过是一堆白骨而已，外面还裹着一层青光闪闪的衣裳，似乎不是普通的服饰。在旁边呢，还有一把断成了数节的残剑碎片，质地晶莹透彻，好像灵性幽存的样子。不用问，这又是一位深陷此地的倒霉修士。韩立目中是一光闪动，但是又摇了摇头。看此人死去这么多年，法宝残片还灵性犹在，想必身前呢，这也是一位修为不低的修士吧。但在这里身死之后，却连尸骨都无人收敛，实在和活着的时候的风光是天差地别，可悲得很呐。可见修仙路上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的局面，结局甚至比普通人还要悲惨三分。这位修士的魂魄如今也应该成了鬼物的一部分，或是已经化身为了厉鬼，很难再重入轮回之道了。韩立正感慨之际，不经意地望了其余两人一眼。那紫灵仙子的脸色略微有些发白，一见韩立望向他，勉强地报以一笑。葛姓老者的神情却有些古怪了，他眉头紧皱地盯着那青山半晌，忽然手指一弹，一朵鸡蛋大小的火花落到了青山之上，结果还没有接触到此物，火光就一闪即逝的灭掉了。哎，果然是他呀。格力抬起头来喃喃说道，脸色变得黯然起来。怎么，葛道友认识他？韩立双眉一挑，望着白骨淡淡的问道。紫灵仙子也在一旁露出了好奇之色。哎，这个人应该是和在下有过数面之缘的玉真人，他结丹比我早得多，身上的这件碧火宝衣是用百年冰蚕丝炼制而成的，等闲火焰是无法靠近他身体的，也算是那小有名气的宝物了。上次虚天殿开启的时候，听说他也去了，可是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呀。没想到此人真的失陷在此，竟连第一关都没有闯过，实在是不幸啊。韩立听了沉默起来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句让老者一愣的话，这位玉真人的修为和法宝威力如何？比道友要高深得多吗？葛丽听了这话，似乎有些明白韩立的意思，捻了一下下巴上的胡须，就肯定地说道， 这位玉真人虽然和我现在一样都是筑基初期的修为，但是当时的他据说即将突破瓶颈，马上就要进入结丹中期，应该法力比我高深一大截才对呀。更何况他是非常罕见的冰属性异灵根，修炼的冰系功法我更是远远不如。至于法宝，我没见过他和人斗法的情形，这倒没有办法判断出来，不过不应该比我差吧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气色越发的难看。这么说附近应该有个厉害的家伙才对，我原本就觉得奇怪，即使有那提魂兽开路，怎么一路上除了这些鬼物之外，什么野鬼孤魂都没有见到呢？那黑袍人总不可能将附近的妖鬼都替咱们收拾干净了吧？韩立同样神色凝重地说道。紫菱仙子一听，马上明白了韩立话里的意思，小脸刷了一下子就白了。老者望着地下的白骨，默然不语，同时目光闪烁不定，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。韩立呢，则犹若不见的向四周看了看，嘴中仍淡然的分析说：既然连快结丹中期的修士都陨落在此，说明这厉鬼的修为绝对可怕至极，即使没有到鬼王的境界，估计也离此不远了。不知道紫菱姑娘和葛道友是否做好了有可能泯灭于此的心理准备，二位如果马上回转的话，就不用冒此奇险了，而在下还是要冒险一试的。韩立的声音很冷静，但是这两人听了之后却面面相觑，半晌之后思量了一番的紫菱仙子才决然地说道：韩前辈，若是此生无法结丹的话，就是永坠鬼道，小女子也认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他的声音坚决至极，一听啊就是真的拿定了主意。但是韩立听了心里只能苦笑一下，又回头呢望了望老者。韩立看了看老者的脸上是阴晴不定，好一会儿他才颓废地说：葛某此次前来其实只是想看看是不是能摘取一些寿元果而已，并没有什么非要拼命拿到的东西。既然现在向前危险如此之大，我看老朽还是原路返回算了，毕竟能够安稳地坐化冰结也比永坠鬼道要强得多呀。说完这些话，他露出了一丝惭愧之色，随后向二人一抱拳，就不再犹豫的衣袖一甩，按原路消失在了鬼雾中。韩立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着老者消失的方向，半天没说话。紫菱仙子则露出了失望的神色，少了一位结丹修士的同行，在鬼雾中的危险可就更大了呀。韩长老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紫菱仙子看了看四周阴森森的浓雾，有些强笑着对韩立说道。虽然他刚才说的坚决至极，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是对是错，恐怕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此此时的心里可以说是七上八下呀。韩立淡淡的嗯了一声，却低头看了看那具骸骨，突然他单手一抓，那件碧火宝衣嗖的一声凭空飞到了他的手里边，然后面不改色地收进了储物袋中。紫菱仙子见到这一幕，露出了几分惊讶的神色，张开嘴刚想说什么，但是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，而韩立接下来的动作就又让他大出意外。只见韩立手指一弹， 一道青色剑光脱手而出，将附近的地面击出了一个丈许大的深坑出来。随后韩立轻飘飘的衣袖一拂，将此骸骨连同法宝碎片全送进了坑内，掩埋了起来。看到这里，紫灵仙子的神色古怪至极呀，呵呵，是不是觉得我的做法有些奇怪呀？
嗯，有那么一点儿。
我之所以会掩埋掉他，只是觉得同为修道之人，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落个白骨一堆的相同下场。既然遇见了，就顺手帮一下吧，省得对方暴尸荒野。希望我万一遭遇了不测之后，也会遇到为我拾骨的同样同道。至于取了这件宝衣，自然是因为死人用不上此物了，随其深埋地下，这多少有些可惜。不过这才取了，也算是当做埋骨的报酬吧。紫灵仙子听完这番话之后，脸上的神色渐渐的平静了。而这个时候啊，韩立迈开步子向前走去。紫灵仙子见此，望了望地上新埋的土堆，轻叹了一口气，也徐徐的跟了上去。紫灵道友，你对虚天殿的来历知道的有多少？能不能大概说一点虚天殿的事情啊？因为就两个人了，韩立干脆稍等对方一下，和他呢并肩而行，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。紫灵瞅了瞅韩立从容的面孔，心里头多少有些复杂。这只是结丹初期的他，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还表现得如此从容，这可真出乎了他的意料啊。但是这样也让他安心了许多，这说明对方应该有些倚仗才是。现在嘛，听韩立这么一问，他微微一愣，就乖巧的回答，虚天殿在乱星海存在的时间无从考究了，只知道此殿每300年就会从天外降落到乱星海的任意一角，而且多为偏僻无人之处。此殿内宝物众多，不论是灵药、古宝、功法，都可在此处寻觅到。因此，这应该是蛮荒时的古修士们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特意建造的一处秘密宫殿。所以每次开启之时，都会有众多的高阶修士前来探宝。但是这虚天殿内机关阵法重重，越往最核心处的内殿处靠近，所发现的东西就越发的珍贵，可是遇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据说内殿中的东西才是这虚天殿真正的宝物，不过要想到达那里，就必须通过前面的三大试炼关卡，否则就是白日做梦而已。而能安然无恙地通过三大关的，除了元婴期的修士外，就只有一小部分运气不错的修士才能够通过。因而对普通修士来说，内殿就越发的神秘了。紫灵仙子边说边留神了一下韩立的神情，但是他看了略微有些失望，韩立始终神色没变，让他颇有一些高深莫测的感觉。虚天殿内的宝物就是再多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历次开启，应该没有多少了吧？韩立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，这个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虚天殿开启的时间有限，而且每一件宝物都藏得隐秘无比，得手不是一件简单之事，应该还有不少吧。据说能到此寻上一两件的，就算比较走运的了。只能采点普通灵药空手而归的修士也是经常有的，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，否则此殿内的宝物早就被那些元婴期的修士一扫而光了。紫灵仙子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。韩立神色一动，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什么了，而是稍微加快了一下脚步。接下来 两个人沿着那黑袍人留下的踪迹足足走了一顿饭的时间，仍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，这让紫菱仙子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也许那厉鬼去堵截别路的修士了，故而不在此处，这让此女希望大生。但是这个念头刚从紫菱仙子的心中升起，韩立却一皱眉，脚步再次停了下来。怎么了？紫菱仙子蓦然一惊，同样站定了身形，有些不安地问道，随后用神识往附近探寻了一番，但是毫无所获。那黑袍人恐怕和那妖鬼撞上了，现在啊正斗在一起呢。韩立目中一光闪动，声音一冷地说道，
那我们怎么办？是上去帮忙还是趁机绕过去啊？
紫菱仙子迟疑了一下，有些犹豫地说道。韩立望了此女一眼，知道对方心里多半还是倾向于后者，想要趁机脱身。这种做法也不能说错，若是这里不是鬼物之中，韩立同样想都不想的立刻会这样去做。但如今嘛，韩立摇了摇头，轻叹了一声之后大步向前走去。紫菱仙子见此脸上一愣，但略一思量之后，他还是一跺玉足的紧跟了上来。他紧追出去数十丈之后，就隐隐的听到了法术的爆裂声，还有一种细细的低气的哭声。
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女人的声音，尖细低沉，似断非断，让人听了是烦躁无比，心神不宁。而他只听了一点点，就感觉心神动荡，大有想手舞足蹈的欲望。
这让紫菱仙子心里一惊，急忙运用心法将元神巩固一下，这才敢擦了把冷汗，抬头望去。这个时候他早已经看不见了韩立的背影。紫菱仙子犹豫了起来，但是一咬牙，还是神情郑重地慢慢向前走。结果他仅仅在走出了一小段距离之后，竟意外地看到了韩立倒背双手而立的凝重身影，这让他心里一喜，急忙奔了过去。但是等他还没有靠近韩立的时候，忽然耳边的鬼气之声大起，人的一阵的头晕目眩之后，手足不由得狂舞起来，根本无法自制。这一下子紫菱仙子惊骇的面无血色，她明白坏了，勾魂鬼音。紫菱仙子脑中几乎不用思量就浮现出了这个让她心冷的鬼功，此法术可是高阶妖鬼的天赋法术啊，对敌时只要施展出来，就可让修为远低于自己的对手全身血液逆流，无法自控而狂舞不停，实在是阴损至极的鬼道之术啊。他稍一大意，将开始听他的声音当做了普通的鬼嚎之术，内心自然是懊悔不已啊。眼瞅着自己就要随着那鬼气之声一步步无法自主地向前狂舞而行，紫菱仙子是惊怕至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耳边响起了一声呆，声音不大，但却如同惊雷一样震得他心魂一颤，接着两腿一软坐到了地上。但是随后他就惊喜地发现自己啊再次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，这让他心里一松，不禁感激地望向了前方，因为他听得清楚那声音呢不是别人，正是韩立所发出来的。紫菱道友，以你的修为，只要守住心神，不会被此鬼音趁虚而入，你是太大意了。韩立沉稳声音在此女的耳边再次响起。
紫菱仙子一听，脸上一红，低声嗯了一声，才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起来，守住心神向韩立走去。到了韩立背后，他才意外地发现韩立呢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目不转睛地向前望着什么。他顺着韩立的目光也看去，结果入目的情景让他心里又是一惊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2回。